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无障本来护准人性，把其情无垢光尊常护，又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义趣的入宗论。入宗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明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讲的是明，是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呢有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的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有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暂时地，这个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分别说实地呢，分了三个科判，说集起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宣说远行地等四地。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现前地。现前地呢有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第一个真实。真实当中呢也分了三个问题，例如说人间地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广说所境空性。广说所境空性当中呢分了两个问题，第一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讲第二，第二呢也分了三个问题，如何存相、为水存气和所讲之法。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也有两个问题，一理觉的空性和空性的分类。现在讲第一个一理觉的空性。一理觉的空性呢也分了两大类，一理觉的法物，一理觉的人物。如今呢是在宣讲一理觉的人物，一理觉的人物在一种这个意义当中有分了两个问题，求解脱者应先破我。第二呢是宣说彼破的理证，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有分了两个问题，破此实有的我和不破假立我。现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三个问题，破尘许我运一体，第二呢是破尘许我运一体，第三呢是破我运一一体，何止一不可言说。现在讲的是第二个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呢是讲到这个尘许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前面也讲过，在一般的世间人呢内心当中比较模糊的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还有呢就是通过理论啊，通过这样一种教义详细觉得完之后呢，就是此处所破的他中，也就是说此处要讲的是一种这个正量部的观点。正量部的观点呢实际上是就是说程序有我认为有一个实有的我。那么这个实有我是什么呢？这个实有的我就是五蕴，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并不是说像中观宗在程序明言地的时候呢在五蕴上面假立啊，就是说是假立一个我。那么就是说这个正量部它主要是认为五蕴就是我，而且是实有的我。那么为了破此这样的观点而树立无我的正见的缘故呢，也必须要进一步的进行遮止。如今呢是讲这个问题有两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这个续记和比破。那么如今呢在讲这个比破的内容，比破内容有总破和就是说是破忘记与运有关联的其余我。现在在讲这个总破的内容，总破内容呢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首先是讲既运我见所缘不应体和全是经云缘运之教义。现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分了总破和别破，敌中秩序相违。现在呢再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这个就是说别破，就是说敌中秩序相违，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分了三个科判当中呢是秩序相违，第二是与教相违，第三是与理相违。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正破和结尾，现在讲第一个正破。正破分了四个小科判，比如说前面我们也大概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到的我执因非颠倒，第二呢是我因尘断灭，第三呢是因尘修涅槃法无异，第四呢因尘因果不应理过。现在讲的是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当中呢，如是呢，有是有这个真实和打破，那就扩大真实已经讲完了，就是说怎么样安立这个因果错乱。第一呢是已经造了业不会受果的过失，第二是没有造业会遇果的过失，这个是在因果的这个缘起当中呢是绝对不合道理的。那么在讲完之后呢，今天要讲第二个科判，要讲这个破答。破答呢就是对方对于前面我们给他发的因果错乱的这个故事呢进行回答，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破斥他这种回答，叫破答。那么在破答的科判当中呢，宋子当中就讲到那么在这个宋子当中讲到是十一相续无过者，前已观察说起思。那么其中这两句当中啊，第一句十一相续无过者是对方的 回答。后面一句前一观察说句实事，我们在对他的回答进行侦破。什么叫做实一相续无过者呢？这个第一个实呢，就是讲真实的意思。真实的意思呢，就是对方程序在真实意当中啊，有一个别别他体，就是说这个五蕴前后刹那，前后刹那这个生灭的法呢，都是真实意当中程序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个别的这个刹那呢，它虽然是别别的法啊，都是别别的他体法，但是呢它在一相续当中所设的缘故啊，无有过失。那么前面我们给他发的过失就是张三李四的这样这么明显的两个相续，就是说如果你这样成许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张三造业李四受果，或者说李四根本没有造业就会受果的这样一种问题。他说呢，你这个比喻和我们的意义呢不符合。为什么不符合呢？张三李四呢是明显的两个相续，现在呢我们说是前后刹那，虽然是它是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有的五蕴，但是它必定是一相续所设。所以说呢，这个实和一相续它是安立无有过失。那么前面是两个相续当然有过失了，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刹那当中，前后刹那当中安立一相续，就一个众生的前后相续安立这样一种业果啊，作者和这样一种果报之间这样安立一相续的话，是根本没有过失的。那么对于这个回答呢，在宋词当中讲前一观察说，其实你这样一种这个回答实际上也不正确。为什么呢？前面我们在破他身中的时候呢，已经对这个问题做过观察了，已经在前面这个问题当中已经宣讲了他的过失了。所以说你这种宣讲，你这种这个就补救呢，还是没有真实安立的机会的。那么在哪个宋词当中讲到呢？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个如一持世尽力法，就是他国非一序，所有志向各异法是以相续不应理。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已经做了观察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前刹那和后刹那，它是在真实意当中的就是说他体的缘故。那么真实意当中安立了他体，所以说如果你要在真实意当中安立前刹那和后刹那是他体的话，那就绝对安立不了一相续。如果你要安立一相续，就没办法安立他体。那么就是说这两个问题是没办法融合的，因为这个是在真实意当中，真实意当中安立的时候呢，是实实在在安立的，就是说前刹那和后刹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实有的他体，而且是真实意当中通过观察能够确定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后两个刹那已经是别别他体了，那么就无法安立一相续了。如果要安立一相续，你就必须要舍弃别别他体，真实意当中别别他体的这个观点。那么至于这个中观中他安立一相续呢，都是假立的问题。那么没有一个所谓的真实意当中成立前刹那后刹那是一个他体的这个知性啊，都没有。那么没有这样，只要是因缘和合了，因缘没有中断的话，它就会延续下去。从这个方面呢，安立一个一相续，这种一相续是一种假立的一相续。那么对方安立这样的问题呢，是要安立一个实有的自信本体，所以说呢，对方的这样一种回答也仍然是没办法证成他的观点的。那么这以上呢，第四个小科判就讲完了，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就是讲到了这个，就是说结尾。那么这个结尾呢，主要是对于对方的这个观点，就是次序相违当中不是一个正破的结尾嘛，现在是讲这个结尾。宋词当中讲到故运与心皆非我，故运与心皆非我，这一句呢，就是这个结尾的意思啊。通过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四个过失，给对方就是说程序我因一体发了四个过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运和心都不是我。这个所谓的运呢，就是讲程序五运是我，后面这个心呢，就是单单程序心是我。那么不管你怎么样程序，你程序五运是我也好，你程序心是我也好，实际上都是有过失的。因为五运和心不管是哪一个法，都是体具的法啊，都是刹那生灭的法，而你的这个我呢，是实有的一体的法，等等等等，有这样一种观察。所以说这个运也不是我，这个心也不是我。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这样现在我们所执着的这样一种身体是我啊，或者现在我们执着的这个意识，我们现在的心是我啊，通过这样一种理论慢慢观察仔细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定解哦，实际上我们这个我呢，就是一种妄执而已，就是一种非理作意。无始以来呢，被这样的非理作意蒙骗了。今天呢，通过学习这样的理证啊，才真正的了知这个我呢，确确实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现在我们就要把这样一种虚幻的我、虚幻的我执进行修持之后呢，进行打破。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一种最关键的因素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结尾的时候，故运与心皆非我。我们要在学习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个词句上的意思要搞清楚，然后呢，科判的意思这样详细对照，再来思考它的所权益。 把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呢对照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怀疑啊执着，真正认真去思考，最后呢才有机会产生一种出生的定见。下面是讲第二个科判呢，与教相违，与教相违也是只有一句啊。宋子当中讲事有边等无际故，事有边等无际故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宋子当中牵扯到的很著名的十事无际法。那么十事无际法呢，我们在以前学习啊，即使其他论点当中都是学习过，像四百论当中啊，还有其中论等等当中呢，都曾经就是说接触过这个十事无际。那么这个十事无际是什么样的呢？十事无际呢，就是说以前呢佛在世的时候，那么这些很多外道啊，很多外道呢，他的出发点呢是要这个问难佛陀啊，或者说他要成立一个所谓的神我，他要安立一个我是很存在的，所以说他们就精心策划之后呢，提出了十四个问题向佛请问，向佛请教这个答案。那么佛陀没有记别啊，没有回答，所以说叫做无记啊，无记就是记字的，就是回答的意思或者记别的意思。有些地方讲这个记就是受记啊，你的这个边啊，你的这个事件到底有没有边，或者这个记就是回答的意思啊。十四无记的就是说对十四个问题不做回答。那么就是说是不做回答呢啊，有这个佛的这样一种利益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佛陀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啊，完全可以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当时这种情况或者提问者他的发心，他的发心呢，第一个呢，他是从我的角度啊，他认为由我的角度提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如果佛陀按照他的如果佛陀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回答的话，那么就不符合你实际情况了。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来回答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对方呢，他没有办法，就是说认知无我。实际上，一切办法都是根本是无我的。那么对方他想要得到一个我存在的一种确切的答案。所以说他就向佛提问了十四个问题，实际上都每一个问题都牵扯到这个我到底是不是存在的，或者他真正想要得到就是我存在的问题。或者有些注释当中讲的时候呢，他们把这样一种十四个问题提出来之后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要难道佛陀。那么因为当时佛陀啊是这个咒辩的，这个大家都称为是辩智，那么就他们想见辩智的话，那么我们就设计一个陷阱，把这个十四个问题把方方面面的读死，看你怎么样回答。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佛陀他完全了知这一切，所以说当时呢，如果回答的话，只能够滋长对方的邪见，或者如果从无我的角度来回答，他又会就是说没办法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佛陀就默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从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解说的时候呢，不但没办法说明这个佛陀是这个非辩智，而且证成佛是辩智。为什么呢？佛陀已经见到了这个答案，已经知道了他们提问的初衷，已经观察到了他就是说这个问题对哪种根性做回答，有没有利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说最好的一种回复方式就是默认啊，就是不答。那不答的话，就是说对方他自己精心设计的陷阱。他就是说如果是一般的人来讲的话，你不回答你就输了，但是从佛的角度来讲，他不回答的话，实际上就做了一个很殊胜的回答，对方心中有鬼。所以说呢，他自就是佛陀不回答的时候呢，他就自己一想的时候呢，佛已经看穿了我们的心了，已经看穿我们的意图了。所以说佛不回答的话，他们会引发一种羞愧心。还有呢，就佛不记别，佛不记别之后，他们也会对这个问题再的嘛，会下去之后呢，再进一步的思考之后呢，他也能够知道实际上佛陀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世间根本无我。所以说你提问提错了，这个不是应该提问的问题，十四个问题不应该提问。所以说呢，佛对于不应该提的问题他不做回答。但实际上佛陀是不是知道呢？佛陀对这些五蕴的道理啊，世间的道理啊，我的道理啊，在经典当中已经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说佛陀并不是不知道而不回答，而且是知道不回答的。那么我们下面就把这个十四无际法呢，就是说是这个讲一讲。那么十四无际法当中呢，就是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事有边等啊，事有边等，这个事呢就是世间的意思。那么这个世间在注释当中就直接讲到，这个就是五蕴啊，这个世间就不能够做别解啊，不能做其他的一种这个案例，这个是世间啊，这个世间就是五蕴的意思。那么对方呢，就是对于这个世间呢提出了八个问题，也就是说世间有边吗？世间无边吗？世间亦有边亦无边呢？世间非有边非无边，这个方面就是对于有无是非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提的问题。那么第二就是这是第一类的。那第二类问题呢，就是世间恒常吗？世间是无常吗？世间也是亦常亦非常吗？还是非常非非常？这个方面就是说，这前面八个问题呢，都是围绕世间的。 啊，围绕世界就是围绕五蕴，这个五蕴到底有边际吗？没有边际。然后这个这个五蕴呢，到底是常用的、无常的，这个方面就是针对世间提的。那么后面有四个问题是针对佛陀而提的。那么就是佛陀涅槃之后有，佛陀涅槃之后无，佛陀涅槃之后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个方面就是又是四个问题，是针对了佛陀涅槃之后有没有提的问题。那么就这个是十二个了，再加上两个问题，后面一个两个问题呢，就是生和我。在有些注释当中讲命，那命就是我的意思。那么就是身体，身和我是一吗？身和我是一，就是说我和身体是一体还是他体，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加起来就是十四个法，十四个问题。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十四个问题呢，前面我们讲过，他们都是想要，他们提出问题的这个初衷呢，是从神我的角度来提的。所以说呢，佛呢就无记，佛没有记笔，没记笔就是没有回答。那么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十四无记之后，又怎么和科判对照呢？怎么和科判对照，或者说怎么和这个地方意义对照？我们这个地方科判就是说，就是说是这个别说敌中自取相违。那么第二个就是与教相违。那么与教相违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在经典当中，尤其是在注释当中引用了东山注部一个经，东山注部一个经呢，正量不大承许，这个是正量，就是佛经。那么在这个东山注部的这样一种宋词当中啊，他们自己每天都要持诵的一个经典当中或者这个宋词当中呢，很明确的提到，如果这个是比丘呢，如果谁说世间有边并处，说世间无边并处，乃至于说生于说生于我身体于这个生于我是一体，生于我是一体都并处，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所承认的这个经典，承认了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所以说我们说了，如果你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就和这个经典相违了，就和这个经典相违。也就是说，如果真实意义当中身体和就是说真实意义当中就是说是这个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如果真正来讲我和五蕴是一体，那么佛对这个四个问题就可以记别，就可以做回答，没有什么不能回答的，因为五蕴和我是一体的。那这个五蕴就是世间了，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世间有没有边？我们就是说，如果阿罗汉他入无蕴涅槃，五蕴断灭了，这个世间这个五蕴的边际就找到了，有五蕴的边际。那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世间是不是无常的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间是无常的，这个方面就可以直接回答说，这个五蕴就是他的生命就是无常的。或就是说是佛陀他是五蕴的自性，小乘成许的我和五蕴之一。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佛陀涅槃之后到底有没有？我们说无，没有了，都可以回答。或就是说身和我是一体吗？他体，佛陀直接回答一体就可以了。那么就为什么不记别？实际上就是说明五蕴根本就不是我。那么所谓的这个五蕴是我的观点呢，是完全没有理解到这样一种这个真实意。所以说呢，在这个直接引出了小乘他自己承认的这个十四无记法。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来讲，这个必须有记，肯定要做回答的，而且必须要做回答。那为什么佛不做回答？就是因为这个十四个问题当中都牵扯到了一个我的问题。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在实际情况当中根本不存在我，所以说佛对这个问题不回答。不管从哪个方面回答，对方都会落入邪见。对方都没办法升起一个真实的定解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前面为什么说你提问题错了，你不应该提这个问题，你是带着一个我的问题来提的，你带着一个有我的问题来提，那么佛怎么给你回答？实际情况中根本就没有我，然后根本就没有我，这佛根本就不给你做回答了，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一句来作为就是说是说明对方就是说是这个与教相违的一种这个观点呢？从这个方面慢慢分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因为他承许世间这个世间有边无边，世间对方的观点就是说这个世间就是我，我和世间是一体的。如果我和世间一体的话，那么世间是无常的，那么我就是无常的。然后就是说是世间是这个最后的这个五蕴要断灭，那么世间就有边际了，等等等等都可以做回答。但是为什么佛不做回答？就是因为考虑到无我。就是说你现在要程序有我的话实际上从一个角度来讲就和佛常对谈系了，就没办法真正的解释这样一种校正的意义。所以说不可能说佛对于十四个问题不做回答是错误的，只能说你错了只能说就是说你程序有我的观点错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是与教相违的意义这个意思上讲完了。第三个科判我们讲的是呢与理相违与理相违。那么与理相违当中呢分了两个科判，从两个科判呢进行就是说是这个抉择。第一个科判呢，如果蕴是我见所缘的话，那么则证无我时 成无诸法之过，这是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有蕴不破我见故，不退贪等之过，那么就两个科判的意思。两个科判的意思，首先就是讲第一个科判呢，若蕴是我见所缘，则证无我实，无诸法之过。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对方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见的所缘就是这个五蕴，我见的所缘就是这个五蕴，五蕴就是我的缘故。那么我们科判当中讲，若蕴是我缘，若蕴是我见的所缘，则证无我实。那么则证无我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对方他承认，就是说圣者在见到的时候要证悟无我。那么就是说，你们要承许五蕴是我，又可以承许在见到的时候证无我。那么如果证无我，这个我不存在，我和五蕴就是一体的，则无诸法之过。那么就是这个诸法就是讲五蕴，那这个五蕴就会断灭。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证无我的时候呢，这个我已经不存在了，我和五蕴又是一体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不需要等到什么无蕴涅槃，就在见到的时候，见到的时候证无我，那么你的五蕴就绝对要断灭，无诸法了。就有这个故事这个科判的意思是这样的。了这个科判意思，我们在讲下面的这个颂词的时候就好理解了。那么这个科判呢，当中又分了两个问题，分两个问题呢，就是就是说是讲到了这样一种真实和破达，也是有真实破达。首先是讲真实，真实呢，颂词当中讲到，若汝瑜伽见无我而实，并见无诸法。若汝瑜伽见无我呢，就是说如果按照你的观点，你们宗派的这个瑜伽师啊，这个瑜伽就是瑜伽师，那么他们通过修法在见道的时候要见到这个苦谛的四种形象。苦谛的四种形象就是说无常、苦、空、无我，其中有一个证诸法无我。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五蕴就是我，而瑜伽师在见道的时候呢，他要证悟诸法无我。那么如果他在见到证悟诸法无我的时候，尔时并见无诸法。尔时就是讲在见到的这个时候，在见到的时候呢，一定会见到无诸法，或者一定见不到诸法的。为什么呢？诸法已经毁灭了，诸法已经毁灭了，就是因为这个诸法这个五蕴呢，这个五蕴的法和我就是无二的，这个诸法和我就是一体的。所以说如果当你见到无我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诸法就没办法见到了，肯定会隐没诸法的过失。这个就是从道理上面观察的时候呢，真正详细我们分析详细观察的时候，对方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这个真实安立的，没办法真实安立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就是程序的一个错误的观点，不符合于实情况，不符合于实相。所以说呢，对于他认为这个是他安立的观点是很全面很周全的，但是呢，如果按照无我中的观点来观察的时候，真正的详细观察的时候呢，那么就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过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过失。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在瑜伽是见到无我的时候呢，见到空性啊，见到无我空性，这个时候肯定见不到诸法，有这个过失。那么下面要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破答。破答呢，就是说是对方他要回答，然后呢，我们要遮破啊，就是破答。颂词当中讲到，若为尔时离常我，则汝心蕴非是我。那么就是说是已经出现了这么明显的矛盾了啊，出现了这么强的抵触的问题了，那么要怎么样去解决它呢？一方面呢，就是对方不会轻易的放弃他的自尊的忠义啊，一方面呢要回答中观中所提出的过失。所以说他就是这个这样回答的，若为尔时，尔时就是讲到见无我的时候，见无我的时候呢，他是说是离开的是常我，这个常我就是外道的离蕴我，外道的离蕴我。他就觉得呢就是说这个外道的这个常我啊，离开五蕴之外绝对找不到一个我。就像前面我们刚刚进入到这个寂蕴我这个科判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一样。所以说呢，就离开诸蕴根本没有我。所以说他就是想另外一个方法，他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者见到这个无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见到没有常我，离开的是一种常我，外道的神我。所以说并不是说就是说五蕴方面的这个法呢就说是不存在，因为前面我们发太过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五蕴全部都要消亡，五蕴全部都要不存在，而就是说和你的宗义有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他也程序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无分刹那的法，无分微尘的法，那么世俗有，圣也有。但实际上呢，通过这样的观察，我一旦灭亡的时候呢，你的这样一种无分刹那或这样的五蕴的法就完全要消亡了。 这个方面和他的宗派也是抵触的。所以他说没有这个过失，不需要有这个过失，那么我们可以证无我，当然要证无我，不证无我的话无法解脱，要证无我。但是呢，这个五蕴的诸法也不会成为断灭，也不会成为没有，它就是安立一个离常我。就是在见无我的时候呢，是见到没有外道所承许的常我。那但是呢，就是说是安立业果的，那安立业果相续的这个五蕴这个刹那呢，还是存在的。他就这样做了这个回变。那么这样做回变的时候，又暴露另外一个问题的。那中观东你直接指出他的这个过失，则汝心蕴非是我。那么如果你这样安立的话，你的心和五蕴就不是我了。那就不是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就说是这个，你这个时候的我执，他所安立的对境，他的所缘境呢，它是一个常我，啊，是安立是常我，所以要常我是我执的所缘。如果常我是我执的所缘，在当你在见到的时候，见到没有常我，那么这个就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心蕴不是我，就是因为在此处安立的时候呢，对方他也承许啊，实际上就是说五蕴和我的关系。要么就是一，要么就是一，啊，就是一体的。那么此处的常我呢？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是外道的神我，它就是离蕴我，啊，离开五蕴之外安立一个我。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你们所远离的我是外道的神我，外道的神我呢？那么就说是这个五蕴，那就不是你我见的所缘境了，啊，你的五蕴，你的心蕴就不是五蕴的所缘境了。所以如果你要安离开的是常我，那么这个心蕴就不是我了。这个和你的自宗啊，你刚刚开始安立的这个宗义又矛盾了，又失坏你的自宗。为什么失坏自宗？你刚才讲的时候呢，要么就是整个五蕴是我，要么就是唯一心呢，啊，有者唯一，有一心。那么有些宗派就是说是这个心是我，有些宗派说五蕴是我。那么如果你现在把这个我定义成神我的话，那么就说这个我见的所缘境，那就不是这个寄蕴我了。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我见的所缘就应该成神我。那么如果说是成神我的时候，你的心蕴就一定不是我啊，这个就心蕴就不是我了，我就不是心蕴了。这个方面的过失肯定会存在的。那么实际上对方他在这个就是说是中观中给对方发这个过失的时候呢，对方还要进行的这个回变。他回变呢，就是说呢，我们要分两个问题来观察。什么两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在见到的时候，见到诸法无我，见到诸法无我，这个所见到的就是说无我呢，是讲外道的神我，而就是说是五蕴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它是另外一种安立业果的。就是说从安立业果，从安立作者和就是说作业的角度来讲的话，不是神我。他就把这个问题呢就分成两个了分成两个，就是说是如果说在见到的时候的离开的我，那就是讲神我。那么如果说是安立作者呢这个不是这个作者和作业这个问题，这个业果的问题，不是神我能够做得到的，因为这个神我根本就没有，他不可能作为一个作者。所以说他就把这个问题，他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五蕴是作者啊，或者说这个是这个业果的安立处，业果的安立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作者不是神我。但是呢，在修法到见道的时候，这个是要见到诸法我，见到是什么？见到是外道的神我，见到是外道的神我不存在。他就这样做了观察，中观中就直接说你的标准到底有没有啊？就是说你一会儿说呢，这个是我是这样一种五蕴，有的时候这个我呢又变成了神我了，你把这个统一了，你就不能够随便的忘记在注释当中也说，你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是说这个时候我是神我，那个时候我呢是这样一种这个是一种这个五蕴的我。也不要这样一种翻来覆去的，你应该把你的我定义好。他就定义好呢，就是对方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业的作者的业的作安立业果的这个方绝对不是神我。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给他进一步的分析，二者是一样的。那么你在此处的我应该是和彼处的我都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安立见诸法无我的时候，也就是说见到的时候见到诸法无我，那么如果你说是安立的是这个诸法无我是这个我的话，那么你安立业因果的我也应该是这个我。那么如果说是这个这个神我不存在就是说这种神我呢，就是安立这个神我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业的作者应该是这个。那么如果你的业的作者是这个我呢，是依靠五蕴的话如果你的这个业的作者是依靠五蕴，那么你在见到的时候见到诸法无我的这个我也应该是依靠五蕴，就不能说在这个见无我的时候见的是无神我，那么就安立业因果的时候是安立这个五蕴那个我，也不能够这样随随便便的就说是这个挑换你自己的这个定义，应该把这个首先把这个定义好定清楚之后呢，再来安立你的宗义，否则的话随随便便的这样转这样转记 啊，就是说不对的时候马上要转成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方面也是完全不合道理的，哦，不合道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对方的观点，这个地方的意思呢，就是稍微是不太好懂的一个地方啊，稍微一点不好懂，但是如果好好的去分析的话也可以。主要就是说呢，在这个课本当中讲到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对方程序运就是我。那么如果程序运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在真实这个课本当中讲的时候，如果运是我见我的时候，应该见不到朱运的，应该失败主义。他就是说为了回避这个问题，他就是说见无我的时候呢，是见到了无神我，那么就是说并不能失坏这样一种安立业果的这个五蕴相续。那么我们下面就跟他说，你实际上你这个实际上我们后面这个破答的时候呢，这个客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见到诸法无我的这个我啊，如果是这样安立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五蕴和五蕴的关系也这样安立。如果就是说你在五蕴的关系安立作者的话，实际上你后面再见无我的也应该这样安立。那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去安立回变的话，都会出现这个自相抵触自相矛盾的问题啊，都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所以说不管怎么样还是无法安立的。下面要讲第二个科班的。第二个科班呢啊，就是说有运啊，不破我见啊，不退贪等之过。宋子当中讲到，汝中瑜伽见无我，不达色等真实意，缘色转故生贪等，以未达彼本性故。然后就是说是我们在程序第一个科判的意思啊，第二个科判的意思，对方已经提出了，在见到证悟无我的时候呢，是见到无有神我啊，无有神我。我们就再从这个意义再进一步的给他发过失，那就发第二个过失，有蕴啊，不破我见故，不退贪等之故。那么就是说有蕴，你的蕴还存在，你的蕴还存在呢，就是说而且你证悟的时候呢，没有证悟这个蕴的一部分无自性。所以说这个我见是破啊，没办法破的。如果这个我见不破，这个贪心等还是没办法破。所以说你这样修下去真的是没办法真正的成就的啊。这个客观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宋词当中讲，汝中瑜伽见无我，不打色等真实意，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汝中就是说按照你们的宗派来观察瑜伽师，当到达见到的时候要见到无我，而按照你们的观点，这个地方见到的无我是见到无有神我。那么见到无有神我，当然这个神我前面我们再提到，这个就是离蕴我啊，离开五蕴之外的我。所以说即便是啊，见到我们就是退一万步说，你的瑜伽是已经证悟了无神我了，证悟了无神我就是因为这样一种神我是离开五蕴之外的法。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虽然证悟了这个神我不存在，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具生我执和具生我执的这样所依靠处这个五蕴法，它的这样一种初分呢，它的这个整体还没有证悟空性，没有证悟空性，对这个五蕴还有执着，对这个五蕴还有执着，所以说就不可避免的会引发我见。所以说为什么说是有蕴不破我见故，有蕴不破我见。所以说如果你的我见不破的话，那么你的贪嗔痴啊等等这些烦恼绝对不会退，不会退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对方如果这样程序，就是说对方程序见到这个在见到的时候所证悟的这个无我是啊，见到的无神我的话，我们就从这样一种见到和修道这方面的关系来做一个分析。实际上就是说从这样一种大乘也好小乘也好，那么在这个见修无学道，在这个三道的时候呢，首先是见无我，首先是见无我。那么见到无我之后呢，那么在后面的修道当中，就是缘见到了这个无我再再的串习。后面呢，到无学道的时候，这个所串习的这个无我见圆满的时候，我们叫做无学道。所以说，如果我们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这样推，对方的观点就是说，在见到的时候呢，见到的时候是断掉的神我，修道的时候也是只能够圆这个断的这个神我来修，啊，就是所以说最后到无学道的时候呢，你还是圆满证悟没有神我的这个部分。那么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你的见道、修道、无学道这个体系观察下去的时候，我们再返回头来看你。离开五蕴之外的神我啊，是断除了，是已经证悟了。但是这个五蕴本身呢，这个产生我见的这个五蕴本身，你根本就没有断啊。像这样的话，这个通过五蕴而产生的我见呢啊，就是说这个我见根本就没有断，因为你见到的时候见到的是无神我，修道的时候也是修无神我，无学道的时候也是这个圆满修持，圆满的达到证悟无神我而已。那么就是说见到的时候没有见过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寂蕴我空。哦，或者这样具生我，具生我没有证悟空，那么修道的时候也不会修，那么无修道的仍然会。那么如果我们再看的时候呢，实际上为什么众生会产生这样一种这个贪执心，就源于这个我见。那么我见来自于什么呢？我见来自于蕴执， 无数菩萨宝门怎么讲，乃至有蕴子而施有而使用我之，由我之造业，由业复受生。然后这个颂词实际上就把这个众生流转的就是说这样情况讲得很清楚，乃至有蕴子，乃至你对五蕴的初分有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有我执，然后有了我执之后就会造业，有了业就会投生。所以此处呢，你把这样一种神我断掉了，但是这个五蕴本身，五蕴的整体，五蕴的粗大这部分没有证悟空性，你对这个五蕴还有执着，就会在这个上面升起一种具生我啊，就会产生一个具生我见。那么有了具生我见之后呢，就还会在具生我见的这个牵引之下呢，造下贪嗔痴等罪业。所以说即便是你证悟了空性的圣者，你证悟了空性的圣者还会现前非常明显的这个烦恼，而且在修道的时候也会现前烦恼。当然从这个小乘的角度来讲，小乘的见道和大乘的见道不一样，大乘的见道，大乘菩萨的话一旦到了见道之后不会再有这个，不会再有烦恼现行的。但是呢在小乘见道稍微不一样，小乘见道有些时候这个烦恼还会现行的，还有一些。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再往下走，在修道的时候，在无学道的时候，因为你对于这样一种具生我见的根本丝毫没有动摇过，没有动摇过，它的设施处产生我见的设施处，它的这个基非常牢固，对它的唯品一点都没产生。所以说呢，在见到的时候、修道的时候、无学道的时候，你的贪嗔痴烦恼还会像凡夫子一样这么强烈的。所以说这方面观察下来的时候，只能说你的这个观点啊是不符道理的。所以说呢，这个在若如欲加见无而是定见啊，不是这个。那么就如中瑜伽见无我，不打摄人真实意。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观察了，你中啊，你的中派见到无我的时候呢，只是见到了离蕴我，没有正达摄法等真实意。这个摄等的本质就包括了受想行识是名蕴，实际上这个摄等就是讲五蕴，没有正达五蕴的真实意。当然我们就是说这个五蕴的真实意呢，在大乘当中是真实见到的，小乘当中呢也要部分见到它的真实意。那么这个部分见到真实意是什么呢？粗大的五蕴这一部分必须要证悟它的真实意是空性的，必须要证悟。如果你不把这个粗大这部分五蕴证悟空性，那是无法真正的断掉蕴执，没办法断掉我执的。所以说呢，第三句讲缘色转故生贪的。那么如果你没有了达色等真实，你在缘色法受想行识的时候，你在缘色等法的时候呢，缘色转故生贪的，还会升起贪心的。所以说叫科幻当中叫不退贪等的，就这个意思。一味达彼本性，为什么呢？因为根本没有了达啊，比就是讲色等法，没有了达色等法的本性的缘故。那么就是说按照小乘的中义来讲，色等法的本性是什么？色等法的本性就是一种啊，很多很多假立的粗大的法，粗大的法不存在，它的只是有无分差的无分无为，这个就是它的本性。你必须要达到这个本性你才能证悟无我，但是呢你现在连它的粗大的这个自信都没有证悟，所以说你肯定会产生强烈的贪心。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观待凡夫人呢，观待我们来讲，为什么会产生很粗大的贪心呢？实际上就是没有了达色法的真实意。如果我们了达了色法的真实意，不管是这些物质啊，这些钱也好，还是这些友情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食物啊、衣服也好，实际上这些粗大的法，它的真实意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没有了达它的真实意是无常的啊，或者就是说粗大的部分不存在啊，或者来自于它是本性空啊。我们觉得这个色法就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一个实有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一个好东西，这个时候就生贪了，看到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时候就生嗔了。如果我们真正了它的真实意是无可贪无可嗔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贪心呢？所以说呢，现在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你们的见道修行者就会变成这样的，没办法退贪，没办法破我见，这个就是一种过失啊，就是一个很强大的过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从理证方面呢，你的这个我蕴一体的观点仍然还是不合理的，和理证相违。这个也讲完了第一个了。那第一个大科判呢，在这个以上就讲完了，就说是这个既蕴我见所缘，不应理这个科判讲。下面要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就是讲要诠释经云缘蕴之意。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诠释经云缘蕴之意呢，就是说前面我们在经典当中提到过这个问题，现在呢我们要诠释它。那诠释它，诠释它呢分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教义。教义为非许蕴是我这样一种这个意义。第二呢就是讲说假立的我。那么就是这两个科判当中，首先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是宣说就是说程许蕴是我之中，第二是比破。首先讲第一个，就是说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就是说他程许就是说经典当中说呢，经典当中讲蕴就是我，他把这个校正作为他的依据。 宋子章中讲，若为佛说运是我，故计诸运为我者，就这两句就是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若为佛说运是我，他就是把佛的教义抬出来了。那么就是佛的教义是什么呢？前面我们用阿含经当的教义啊，阿含经当教义实际上就讲到，比丘当知一切沙门婆罗门所有我执啊，就是说一切为见此无取运啊，就这个教证。这个教证就是所有的沙门啊婆罗门啊所升起的所有的我执，一切唯见此无取运。你看这个讲很清楚，他就是说一切唯见此无取运，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宋子章若为佛说运是我，他就是说佛陀的经典当中已经讲到了五蕴就是我，无取运呢，无取运就是我，所以说故计诸运为我者。那么他们就开始安利说一切诸运就是我，运我一体，他就说认为是佛经的教义。他就是说呢，我们引用的是佛经的教义，我们以佛经为正量，而你中观中呢，你中观中是以分别念为正量。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对表一对比的时候呢，当然就不能够随便分别念，应该随佛。所以佛的这个教义呢，佛已经在经典当中讲一切唯见此无取运了，一切的我执都见之为无取运。所以说呢，我们就安立五蕴就是我，我就是五蕴。这个就是对方的观点。下面比破，比破实际上就是第一个呢，迫使对方这样一种这个不正确的理解；第二呢，要正确的解释佛陀在这句经典当中他的这个正确的含义到底怎么样安立的。那么这个比破当中呢，也分了两个科判呢。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讲到的这个教义是佛定方而言的；第二个科判呢，若是肯定方而言，则与敌众无异。那么就是否定方而言的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个教义，刚刚这句话的教义它是否定，否定谁呢？啊，就否定外道离运我的观点啊，是从否定的这个角度而安利说一切唯见此无取运。那么外道是什么呢？外道就是说离运有我。那佛为了否定这个离运有我的观点，就是说一切唯见此无取运啊，一切唯见此无取运。所以说这个教义是从否定方而言，你应该这样正确理解。如果从肯定方而言，对你的宗派没有利益，会失坏你的宗派，那个是第二个科判的。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科判，那分两个，略说广说。首先是略说，略说呢，彼为破除离运我，于今说色非我故。彼为破除离运，这个彼字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教，刚才那个教证，刚才那个教义呢，为破除离运我，唯一是为了破除离运有我的这种外道观点，而且呢是在这个明念地当中啊，在世俗地当中安立一个所谓的假立我，它是依靠谁而生起的？假立的我众生的这个安立的这个我呢，它是依靠运而产生的。所以说呢，在经典当中讲，比丘当知一切沙门婆罗门所有我执，一切唯见此无取运。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切唯见此无取运，第一个呢，它是破掉了外道的离运我的观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众生有我执，是依靠什么产生的？如果众生有我执，从世俗的角度来讲，是从无取运而产生的。是从无取运而产生，我们了知一切我执是从无取运产生。那么我们如果要破除我执，那么就去观察无取运，就观察无取运实际上是，它是一个刹那生灭的法，或者它是很多很多微细的法组成的一种粗大的整体而已。这样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对运执打破了，那么对我执就会打破。它有这个含义，所以说一切唯见执无取运。实际上佛在这个经典当中讲，就告诉我们你要把下手的地方放在无取运上面，而不要像外道一样，就是说真正要设的靶子不设。试到别人的靶子上面去了啊，有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没办法真正的就是说是安立这个问题啊，有这样的含义。所以说彼为破除离运我，为什么我们可以安立呢？我们就一定是这样程序，这样程序是一定是正确的呢？第二句就讲还是根据了，于今说色非我故，因为在于今啊，在其他的经典当中已经很明显的宣讲色非我，色法不是我。那么如果说设法是我，那么你的理解啊，一切唯见此无取运这个意思，那么你的理解就是说这个教义就是说五蕴是我。如果说五蕴是我的话，为什么在其他的经典当中佛又会说设非我呢？设非我实际上就是讲五蕴当中的设蕴。那么如果按你的观点来讲，这两个经典就矛盾了啊，就肯定会抵触啊，绝对会冲突。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把前面这个一切唯见此无取运，按照中观中前面那种观察的方式、解释的方式解释的话，他是为了打破离运我，为了就破除离运我，他是为了说明一切众生他安立我的基是五蕴，假立的基是五蕴。像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在其他经典当中讲，哦，色非我啊，情非我啊，乃至于识非我，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合理的，这个就略说了。 下面是广说，广说呢就是讲的由于经说色非我，受想诸行皆非我，说实亦非是我故，经教非许运为我。那么这个广说呢，实际上就和前面的意思一样的，由于经说，那么在其他的这个经典当中呢，不单单是大乘的这些般若经等呢，实际上在小乘的很多经典当中也是这样讲色非我，然后呢就是说色非我就是色运不是我，还呢又讲受想诸行皆非我，受就是讲受运，想是想运，诸行就是讲行运啊，皆非我都不是我。第五个呢就是讲五蕴当中的第五个十蕴，说实亦非是我故，实际上在这个三句当中已经讲到了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都不是我啊，五蕴都不是我，所以说经教非许运为我。那么我们就可以正确的理解前面的这个经教啊，就是说一切为见此无取运，这个经教非许运为我，根本不承许运就是我啊，根本就不承认运就是我。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个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我这个我的教义的，这个方面就是简单的讲到这个含义吧，今天讲的这个地方。